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这些年很流行这一句话，就是断舍离。每当要搬迁的时候呢，要断舍离就是必须做的事情啊。最近办公室正在准备搬迁，刘文在整理这20多年来的许多物品的时候，就发现呢，有些东西总是很难割舍，但是空间就是那么有限，我们没有办法把所有东西都带走。人生是否也是如此呢？如果许多东西我们都是一辈子想带着无法割舍，那么是否也会变成一种负担，一种累赘呢？或许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会对于过去有很多的回忆和缅怀，对于未来有许多的恐惧，甚至于我们生命中有很多对自己的要求总是达不到。我们希望完美，但是离完美总是有那么遥远的距离，因此心中总是充满了重担。虽然圣经当中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但我们总是身上挂满了大大小小的行李，而成为很难勇敢迈向前的一个阻碍，成为我们的重担呢。盼望透过这一本书，卸下重担一生轻，可以让我们学习透过神的话语，诗篇23篇，把我们生命中的重担能够一一的卸下，而能够心中充满平安喜乐的和主一起走这一条人生的道路。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舍己，经文在马太福音16章24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马太福音16章24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马太福音16章24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舍己，罪会使我们以自我为中心，将我们的心从以神为中心转变为以自我为中心。救恩的本质是以自我为中心180度的转到以神为中心。基督徒一定要终生舍己。我们跟随耶稣最大的试探是肯定自己的地位。雅各与约翰跟随耶稣的时候就是如此，他们要求耶稣国度中最显赫的两个位置。雅各与约翰想要的 是一个不会妨碍他们个人欲望和宏愿的门徒身份。就像他们一样，我们也说，主啊，我是想要讨你的欢喜，但是我想要生活一切保持原状。自我中心的人想要保持生活平静，不受搅扰，安全，没有危险。我们的试探是把时间与精力投资在这个世界的目标，然而得到了属世的成功，把自己的成功归功于神，把神带进自己的世界。我们说，现在我已经得到事业或运动、政治、家庭，甚至是基督教事工的成功，我要归所有荣耀给神。神却没兴趣从我们的活动中接受二手的荣耀。神借着我们的生活，以他自己的作为彰显他自己的荣耀。这个世界会引诱我们接受他的目标，并且将时间和精力投资于短暂的事物。与其抵挡这些追求自我目标、求神祝福个人志向的试探，倒不如我们学习舍己，加入神向我们所启示的工作。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很难学习舍己的功课，我总是希望过安逸的生活，害怕面对未知和挑战。求你怜悯我，调整我的心态和眼光，能活出你在我生命中的旨意。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基石出版社出版的《每日经历神》。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是天韵诗班的《舍己的爱》。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道生出版社出版，由陆克铎牧师所写，刘清燕翻译的《卸下重担一生轻》。我们今天要来到第三章了。这本书总共有18章，主轴是诗篇第23篇呢。今天第三章的主题是“听我的准没错”。自以为是的重担，经文是在诗篇第23篇的第一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一起来看这一本《卸下重担一身轻》。你说你能够像老虎舞姿一样挥杆，那可能有些夸大。你希望自己可以像乔蒙坦纳一样达阵得分，那你可必须要好好努力了。还有年轻女孩，你是否渴望成为下一位米亚汉姆呢？那真的很不错。至于我呢，好吧，的确有个人能够抓住我的目光，因为他让我想到我自己。你可能从未听过他的大名，可能也不记得这一场英国高尔夫的公开赛，那是在1999年，没错，就是在苏格兰卡诺提斯球场举行的那一场球赛。还记得那位在最后一动比赛前还遥遥领先7杆的球员吗？对，就是那个名叫尚恩·范德费的法国人。只要再挥6杆，经过480码远的距离，就能得到这个奖金丰厚又得以名留青史的冠军杯。他唯一必须做的就是安安分分地用6杆打完最后那4杆洞。我可以用6杆打完4杆洞，就连我母亲也办得到，对这个家伙来说更是轻而易举。冠军奖杯唾手可得，索性通知奖杯的雕刻师傅准备好雕刻笔，随时都可以在奖杯上刻下尚恩·范德费几个大字。这个洞不好打，因为球道被3条小溪分割，比较稳妥的打法是以3个短杆，必要时外加3个推杆完成。只要打完这6杆，就可以赢得比赛，然后对着摄影镜头微笑。当时球场上的风势不小，那些分隔球道的小溪也不浅，绝对轻忽不得。哎，偏偏那个法国佬就是爱耍帅。范德费抽出他的发球杆，他的惊人之举让身在爱荷华首府迪莫伊坐在家中躺椅上观看转播，以为大事已经抵定而昏昏欲睡的那位笨球迷睁开了一只眼睛。什么？他竟然握着1号发球杆？范德费的杆弟是一位30岁名叫克里斯多夫的巴黎人，他操着生硬的英语，下巴蓄着如油漆刷般的胡子，帽子里则顶着像是漂白过的头发。我想范德费和我都太爱现了，后来克里斯多夫亲口承认。范德费用力一挥，差点没给挥到埃菲尔铁塔去。现在他的球虽然距离国领只剩240码，但却落进一堆茂盛的草丛中， 不幸中的大幸事，他只要用一个短杆就可以把球打上球道了。逻辑的判断说不要直接上果岭，高尔夫球大全说不要直接上果岭，看台上的每一个苏格兰人都说不要直接上果岭，范德费却说我要直接上果岭。他抽出二号铁杆，这会儿那位身在爱荷华首府迪莫伊坐在躺椅上观看转播的球迷睁开了另一只眼睛，什么二号铁杆？他难不成以为现在球座是架在沙滩上，却打定主意要往加勒比海的方向挥杆？现场观众个个瞠目结舌，多数人佩服他的高杆球技，有些人则暗自默祷。范德费的二号球杆顿时造成球场上一阵惊呼，当心球往你那里去了。接着是一阵重击、铿锵和球掉入水中的声音。那颗小白球撞到了露天看台，消失在连小矮人都可以隐身的沼泽中。然后，他就像那个因为说谎而鼻子不断变长的小木偶，小白球接连掉进水塘和沙坑，灾难连连。这下他总共打了四杆，外加罚一杆，打了五杆后还是上不了果岭。要得冠军，这样的杆数实在是太多了些。他唯一能够期望的就是以七杆打出平局。最后比数是范德费顺利打出七杆，这让全世界的人都松了口气。不知道这次惨痛的教训是否会让他一蹶不振。最后他不幸输掉了这场延长赛。打高尔夫球就像穿尼龙短跑裤，很容易显露出一个人的个性。范德费在第十八洞的经历让我想到我自己，我也做过许多相同的事。他当时所需要的只是一支五号铁杆，然而他却抽出一号发球杆。这种情况套用在我身上则是，我需要做的是道歉，出口的却是争辩，我需要做的是倾听，却张开了自己的大嘴巴，我需要做的是耐心等待，却自以为是地掌控一切，我需要将一切交给上帝，却迫不及待地自己动手。我为什么不把一号发球杆留在球袋里？我知道那个名叫克里斯多夫的杆弟一定会这么说。我想他，我和路可多都太爱现了，太固执，太自以为是，也太相信自己。我不需要建议，我可以处理自己的事，谢谢，我不需要牧者的建议。你知道吗？我们都想依照自己的方式行事，不管那简单的方法，不管那一般的方法，不管那最好的方法，更不管上帝的方法，我们只想按照自己的方式做事情。根据圣经的说法，那正是我们的问题所在。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你或许不觉得绵羊是顽固倔强的动物，不过在上帝所创造的动物中，绵羊却是最无法照顾自己的动物。绵羊很笨，你是否听见过绵羊驯兽师？是否见过绵羊特技？是否见过有人训练绵羊翻跟斗？是否见过马戏团上演绵羊的特别节目？没有，因为绵羊太笨了，绵羊也毫无防备能力，它们既无尖牙也无利爪，不会咬你，跑得也不如你快，所以我们从未见过球队以绵羊当作吉祥物。我们听过圣路易斯公羊队、芝加哥公牛队和西雅图海鹰队，但是你听过纽约绵羊队吗？还有，绵羊很脏，猫会自己清理身体，狗也是一样。我们常看见小鸟在鸟浴盆里清洗羽毛，熊在河里净身，但是绵羊呢？ 要是他们把自己弄脏了，也不会想要弄干净。大卫难道不能想个更好的比喻吗？他当然可以，毕竟他曾经胜过扫罗，打败歌利亚。那么他为什么不选一个比绵羊更好的比喻呢？例如，耶和华是我的司令官，我是他的勇士，或是耶和华是我的灵感，我是他的歌手，或是耶和华是我的国王，我是他的大使。当大使开口时，每个人都会驻足聆听。当上帝的歌手开口唱歌时，每个人都会专注倾听。当上帝的勇士大步行进时，每个人都会热烈鼓掌。但是上帝的绵羊出现时，谁会注意呢？当这只羊开始唱歌、说话或行动时，又有谁会察觉呢？只有一个人会关注他，那就是牧羊人。这正是大卫以羊为比喻的用意。当这位同时身为上帝的勇士、歌手和大使的大卫，在寻找一种足以说明上帝的比喻时，他想起了自己当牧羊人的日子，他想起自己如何日以继夜、耗费心力地照顾那群羊，如何和他们睡在一起、看守他们。大卫照顾羊的方式，让他想起上帝照顾我们的方式。于是大卫欢喜快乐地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么说的同时，也是表明我是他的羊。现在想到羊的时候，还会让你觉得不舒服吗？那么，可否容我再问你几个小小的问题，看看你是不是仍然非常信赖自己？如果你觉得下面几个句子是在描述你，就大方地举起手来吧。你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你从来不会出现暴躁和忧郁的情绪反应，你总是表现得相当乐观正直，这是你的写照吗？不是。那好，再试试下面的叙述。你很随和，你的每段关系都甜美的，一如奶油、巧克力、软糖。你爱每一个人，而大家也都爱你。这是你吗？如果不是，再听听下面的。你一点都不惧怕，可以称你为金刚超人。股市狂跌，没问题。发现心脏病，小意思。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你还问晚餐吃什么？这是你的写照吗？还有，你不需要原谅，你从不犯错，为人有如西洋棋盘格一般正直，又有如祖母的厨房一尘不染，从不欺骗，从不说谎，更不曾圆谎。这是你吗？或者不是呢？让我们评估一下，可能你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有些关系摇摇欲坠，你会恐惧，也会犯错。你真的还想抓着那个自以为是的重担不放吗？在我看来，你需要一位牧者，否则你的诗篇23篇可能会变成下面这个样子：我是自己的牧者，我永远感到缺乏，我在各购物中心之间跌跌撞撞，到处求助心理医生，寻求解脱却得不着，我匍匐爬过死荫幽谷，濒临崩溃边缘，从农药到电线无不令我发颤，我开始表现得和自己的母亲一样，我每周固定去开会，却被仇敌团团包围，即使回到家，鱼缸里的金鱼也愁容以对，我用普拿藤加强定来消除头痛，苦难和不幸必然随着我，在我孤独的余生中都将困居于自我怀疑的牢笼。但为什么那些最需要牧者的人总是极力抗拒，不愿意照着上帝的意思去行呢？像范德费这种人的人生存在一个问题，圣经上说照上帝的方式做，经验法则说照上帝的方式做，而当我们照着去行时，当我们愿意接受上帝的带领，把一号发球杆放在球袋里时，那颗小白球就能够好端端地待在球道上。没错，范德费真的让我想到我自己， 在延长赛失手后，他仍然故作镇定地面对簇拥的群众，但是当他一回到计分区的时候，马上用双手捂着脸哭泣。范德费，其实我常常跟你一样呢。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道生出版社出版，陆可夺目师所写，刘清燕翻译的《卸下重担一生轻》。我们今天看到第三章，听我的准没错。下面来听这一首《我不为明天忧虑》。
回想童年时候，不知道什么叫忧愁，随着年岁增多，烦恼也跟着多。许多人忙忙碌碌地追求，却没有平安喜乐。再多忧虑也改变不了什么。你看天上飞，
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